弟兄姐妹的平安，教会合一以后，现在应该是蜜月期吧，第一个月是吧？我相信这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也是一个旧的阶段结束。今天我想从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跟大家来分享。这段一开始就讲说万物的结局近了，那我在想教会是个新的阶段，那一个新阶段就表示有个旧阶段结束，有个新的阶段开始。通常你的眼睛你的焦点放在哪里？放在中间，也观前也顾后嘛，也当然，但真正我想神喜悦我们往哪边看多一点，往前面看多一点。所以虽然说这个经文一开始讲说万物的结局近了，好像是焦点放在结局，其实如果你注意看那经文，它的焦点放在哪里？放在结局之后那个将来的荣耀。其实教会也是一样，任何一个阶段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今天好不好，我们把圣经翻开到彼得前书第四章，PowerPoint 上已经有了。那如果你习惯用自己的圣经，或者是用你的手机，我还是觉得用圣经比用手机好多了哈。当然都可以，只要是神的话语就行。有人这样说，说手机能不能装圣经？答案是都可以的。但是有人这样说，你不一定要同意哈。他说不行，理由何在呢？因为手机里面很多脏东西了。圣言不应该跟那些污秽的东西放一起，有没有道理呢？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看看着办好了。你的心洁净比手机洁净要重要的多了哈。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因为很短，只有七到十一节。好吧，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也来思想这段经文怎么跟我们提醒的。第七节，请。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紧紧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就像刚才所简短的介绍了，第七节一开始讲说万物的结局近了，很多人想到是近了，就立刻想到说要准备水，要准备食物，那是把焦点放在结局。但这段经文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说，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焦点在哪里？在那个结局之后的事情。所以其实教会合一也是一样，合一不是我们的焦点，合一之后显出神的荣耀，显出神的恩典跟全能，那才是真正我们心中所愿的，也是神的心意。所以今天就想从三方面跟大家分享。既然一个结局，一个阶段的结束跟一个新的阶段开始，那要做什么事呢？第一件事，第七节，要警醒，要祷告。那只有祷告还不行，祷告之后要能够行得出来祷告心中所愿的。所以第八节到第九节就说要彼此相爱，不但要爱自己的人，要爱世界上的人。之后彼此相爱还不够，要爱能够表现出来，就是要彼此服侍，彼此成全，让对方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今天就从这三点跟大家简单的分享。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当我们观看这世界，许多混乱的事情，许多我们不理解的事，许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似乎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就记起主你自己的教训说，其实万物的结局是越来越接近了。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你要成就你自己那永远的救恩，但是我们只知道我们离那日子是更近的。 既然如此，你教导我们怎么在世能够端庄敬虔的过生活，但在你的主里面，主也能够体会揣摩你的心意，不但精心祷告，彼此相爱，彼此侍奉，更加仰望那将来永远不能衰残的荣耀要显现在我们当中。所以主，让我们眼睛看着那勇士，但让我们的手脚，让我们的心愿，主在今生当中成全你的心意。愿今天时间与我们同在，叫你这些话语成我们的力量，成我们的帮助，成我们的激励，更成我们的安慰，更是成我们心中那荣耀的盼望。谢谢你恭敬这样一下的时间仰望，求你亲自祝福，叫我们听了讲的在你面前都同门造就。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相信以前叫圣城，另外一个教会叫做主恩教会，现在变作三一，就是你们两个教会加上上帝，不，那是上帝的三合一的教会，是个旧阶段也新阶段的开始，焦点在将来，说不定那真正两个教会合一之后所产生的果效，未必是两三年可看得见，说不定十年二十年之后，若主耶稣还没再来，这两个教会合一之后产生的三一教会，造就出来不少的宣教士，造就不少出来传道人，或者支持在各地的事工，神大大的使用，那是我们现在盼望，但是说不定我们可以看得见，也说不定我们看不见。我们当中有些长辈可能在离开世界之前还没有看到什么大的果效，但是那种子既然已经种下去，我相信神要祝福，那就是我们的焦点。我想今天我们在看到天灾地变，今年的极端气候超过去年吧，听说要破纪录，那会不会是最后一次呢？不敢说，我相信在主再来之前比这个厉害的事情会更多，不会更少。但在这些变化当中，我们似乎觉得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至少我有这种迫切的感觉。照理说应该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有耐心才对，对吧？但是不是，我反正觉得年纪越来越大，我的耐心好像越来越少。我年轻的时候是很有耐心的，现在年纪长了反而没有耐心，因为想到时日不多就着急起来了，这蛮奇怪的。我也看到很多长辈到年纪大的时候脾气变急了，我想大概跟我同样的心态吧。但不管怎么样，焦点还是在神将来的，最终还是要回到人身上，焦点在神的身上，但最终我们所关切所侍奉的对象还是在人。就像今天很多的高科技，说实在今天的高科技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今天的国际政治也到一个新的阶段，要么就是变好，要么就变得更坏了。以科技来说，应该是今年吧 AlphaGo 打败什么高洁还是什么什么的，打败天底下所有的围棋高手，是不是今年的事情？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彻底打败了，就像 Deep Blue 一样，人再也没有指望可以胜过电脑如果下围棋。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呢？不知道，你是连医生都打不过 AlphaGo 了，你说诊断比你快得多，可能还比你精准得多，将来医生如何呢？律师怎么样？律师也是很麻烦，他一扫描所有文档都进去了，他做起判断比律师快得多，而且精准，因为他资料库大得不得了。那说我们怎么办呢？下次他把圣经扫描进去他都讲到了，那我就不用说什么了，不那么简单。最后焦点还是在人身上，我们要求我们所创作的机器要跟我们人性一样，所以现在 AI 很发达，对吗？就是让我们担心的地方就在这里，他把人跟机器的界限越来越弄得更模糊了，那不是人的幸福，最终人不会满足了，最终焦点还是在人身上。所以你看到现在外面的天灾地变，这些焦点不在这些身上，焦点就像经文所说的，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 荣耀全能不是让地球变荣耀，是让人回到像神的样式，再重新有神当初命定的荣耀。所以今天最终如果不是教会，不是最终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教会没有荣耀可言的。不管人数再多，不管道讲的再好，不管这个儿童事工再发达，没有用处。最终不是让人从当中得到真实的好处，让人摸着上帝，在上帝当中能够有长进、喜乐、蒙福，那没有荣耀可言的。所以今天既然是这样子的，难怪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最重要什么事情呢？要彼此切实相爱，人爱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向神劝勉以弗所教会，在启示录那边讲到，如果不是回转，神就把金灯台要挪去了。不要忘记了，以弗所教会是个神很重用的教会，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教会，也很爱心的教会，也很有分辨能力的教会。如果用今天的角度来说，他道讲得好，他主日学教得好，他各方面都很好，他只犯一件错误，他忠心，他劳苦，他能够分辨，他敢抵挡，是一个神很重用、很强大、很有能力的教会。但只有一件事情神责备他，你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所以这里讲的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彼此切实相爱。好，所以我们就从今天的经文从开始来讲，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离万有的节气更近呢，我们要做什么事呢？第七节一开始讲说，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首先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要认清楚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彼得说万物的节气近了，今天是不是成就的，还是不是成立的？如果你说我们今天处在什么时代，你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今天是一个讲求高科技的时代，今天是一个 AI 要取代人类的智慧的时代，你不管用什么讲的。但是彼得不讲其他太多，他只说今天是什么时代，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如果今天我仿效彼得说，你问我说今天是什么时代，我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你说我说的对还是错呢？大概没人敢说我错的，因为这圣经讲的嘛。是我们要认清今天是什么时候。请大家注意到这段经文，万物的结局近了是个大前提，以下所有的教导都是根据这个前提来的。就是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才需要警醒祷告，所以需要自守，才需要彼此相爱，才需要彼此侍奉，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是大前提。所以今天让我们第一个很清楚认清这么是什么时候的。如果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你会怎么做呢？我们不晓得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但我们只知道说现在世界局势越来越不容易，人越来越控制不了。那如果是知道自己万物的结局快近了，我们该怎么做呢？会不会像有个笑话说，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叫宣统，对吧？溥仪他在登基的时候年纪几岁？三岁。看到登基是很大的阵仗啊，文武保百官列在那边，一下什么威武，一下什么肃静，这是很大的阵仗。所以是一个三岁小孩子，更何况宣统本来就是不是怎么样的皇帝，他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不是那种强势的皇帝的类型的。所以是三岁的时候坐在椅子上，你看龙椅又是很高很大，只有他一个人坐在上面，其他人也很远，很多的阵仗，所以他就哭了。摄政王、恭亲王奕欣就站在他旁边，他说：“不要哭，不要哭，很快就完了。”他的意思是说，这个登基仪式再怎么样都不会太久，很快就完了。果然一语成谶，很快就完了。最后一个皇帝，我们如果知道很快就完了，我们会放心呢，还是不放心呢？就看我们在什么的角度上。那彼得在这里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他没有那种 害怕的意识，他多少有点警戒的意识，但他这个都不是重点。他说这个不打紧，因为我们早就知道，我们早就知道万物一定会有结局了。如果有一天万物的结局发生在我们有生之年，是好是坏呢？这个就看你自己怎么看了、啊。你盼望吗？这每个人感动不一样。我常常喜欢问说，如果你在一个事业上很成功，或者生活上非常非常成功，这个时候你希望主耶稣来吗？那是看人不一样的。或者是你现在是灰头土脸，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你说主耶稣要来就好了。所以到底是你成功的时候你希望主耶稣来，还是说你失败了没有路可以走希望主耶稣来呢？都不容易。要是我现在侍奉的非常的非常的风光，很得力，一呼召千百人都信主，我说主耶稣你再等一等，我为你再多征战一天都行，你不要来，现在麻烦你不要来，今天晚上还有布道会，明天早上再来可以的，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来可以的。我们可能不会讲得这么露骨，但是心中是不是这样想呢？现在真的情势大为看好，主耶稣你再等一下，我可以再为你多得一些人的。或者是你现在怎么样都差不多要离开这个岗位了，没有人喜欢你，你看大家也都不顺眼，你生活很痛苦，这时候你说主耶稣你就现在来嘛，就是现在，不要再多耽于一时刻了。所以万物的结局近呢，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盼望在你有生之年真的是世界的完结吗？这个让大家思考，不是简单的事情。但是首先清楚要知道说，认清楚现在是什么时候的。2000年已过了，你说讲了2000年了，但现在还是这样子吗？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耶稣什么时候再来，至少你的心态上有这种急迫的感觉，预备好自己。今天晚上如果睡觉祷告结束以后感谢主，如果没有再没有起来，或者今天晚上耶稣再来，或今天晚上世界结局了，你可以交账。如果能够活到这样子很幸福的。我努力在操练，那我就不告诉各位说我到底操练完成了没有，但是至少我努力的操练，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很愉快的睡着，不管学校欠多少钱，不管学校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是明天的事情，不容易所以我头发掉跟这个没有关系，不要误会了。不管怎么样，要认清楚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时候。如果认清楚在这个是什么时刻，第二个，你的认知必须跟你的生活行为要配合。所以接下来说，所以这是结果，因为万物的结局呢，所以要怎么办呢？谨慎自守。所以你的行为要跟你的认知要配合。要是你知道说现在世界快要结束了，结果也不再谨慎，也不自守，也不警醒，也不祷告，那么你的认知跟你的行为是脱节的，是断裂的，是矛盾的，是讲不过去的。做个基督徒，我们如果知道说万一的结局越来越近了，所以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我们来看谨慎自守什么意思呢？其实谨慎自守，我们中文的翻译很多英文翻译这里翻成 sober mind， 就是自守这个字它没有特别讲，它讲谨慎，意思就是说你要清醒而且很克制，做得出来跟你的心中所价值观点想法是一致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字用在圣经里面次数不是那么多，就是谨慎自守，在这里只有翻成这一次的。有一次在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到一个格拉森的人被鬼附，大家还知道这个记载吧？后来一群猪被赶下山崖那一次等这一群鬼从这个人身上离开以后，这个人因为有一群一两千人的那乌鬼在他身上，所以他力气很大，铁链都管他不住。等他医治被耶稣医治之后，他就清醒过来，他坐在那里跟别人谈话，他清醒过来，就是这个字，谨慎自守。 他认识什么是真正他的救主。谨慎自守就是这个意思，可以包括这个意思在里面。就知道自己是，就是你认知万物的结局，进了以至于自己的生活行为动作存留跟你的认知是配合的，是不断裂的。另外一次，罗马书在第12章第3节那么讲到说，我凭着我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未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吩咐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合乎中道就是这个字，你没有太高，没有太低，看得很清楚，看得很精准，看得很一致，看得很完全。所以如果你知道万物的结局均了，怎么来看自己，怎么来行事为人，是真正清醒过来了。所以另外一次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13节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谁呢？为神。若果谨守呢是为谁呢？为你们，为众人。谨守就在这里，跟我们在这里一样的。好，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字表明说，你如果知道说神在历史上有个结局的，外面的历史只会越变越混乱，在神介入之前，这个世界只会变得更坏，不会变得更好。这神的家里面只会变得更好，不会变得更坏。虽然你以为很多时候有些不满意的地方，有些不足的地方，在站着神所掌权的地方越来越好，蒙恩得救人数越来越多，但在外面的世界是越来越坏。如果你认识这样子的，那么你的认知跟你的生活行为要能够互相的配合。我想这是重要的事情。在幕后有很多疯狂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谨慎，要自守，要知道自己是什么事情。所以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讲到要彼此相爱，但其中最要紧的是谨慎自守，是一开始就要做的。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所以既然彼此切实相爱，就要互相款待。这里包括两件事。第一个，彼此相爱要从教会的会友开始做起。第二个，彼此相爱要爱遍及世界上的人。你注意看后面的第九节。第九节他们讲到说要跟福音有关系的，这里我倒是有注意看到啊。不管怎么样，我们先从教会的肢体开始看起，彼此切实相爱仍然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吩咐。因为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到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重要的、最大的是什么？就是爱。所以今天彼得也是一样，所以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特别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彼此相爱的次数讲的次数多得不得了。我相信这是他经过那么多年侍奉，那约翰晚年的时候看着当时的世代，自己侍奉的经历，他觉得彼此相爱是极为极为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恨能够挑起争端，但是爱能够遮掩一切的罪。这里遮掩是讲的是我们的平常接待，所以可以遮掩，就是不计较的意思。是因为爱他关系，所以你不再计较，不再责怪他了。神因为爱我们缘故，不计较我们，但是让耶稣基督钉上了十字架来赦免我们的罪。罪是要付代价的。如果说因为对方有缺失，你爱能够遮掩他的过犯，不是没有付代价，你替他付代价了。这彼此相爱是不容易的事情。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箴言书也这样说，恨能够挑起争端。如果是这样，那就要彼此的款待，你们要互相款待，彼此相爱的互相款待。款待有意思的， 款待讲的是好客，要慷慨，要款待人。我不是一个特别会款待的人，招待人我们也懂了，但是我天生不是那种特别会款待。我们当中有些人特别会招待人的，像我的师母就是很会招待人。如果说我允许他，他几乎每天都要请客，那就他请客我就得洗碗，所以我想不行的，我没那么多时间的。当然我们时间有限，但有些人天生好客，基督徒是应该要好客的，要彼此的接待。接待是重要的事。罗马书也讲到说，客要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所以有人在开玩笑说，你请别人吃饭不要煮三道菜，你煮一道菜就可以，因为客要一味的款待。这是倒是错误的解经。但款待是重要的事。我在想到接待的人的事情是一个艺术，接待人是个侍奉，接待人其实也是个命令。我在想起以前比较更早期的时候，如果我在中西部，我到外地去带领带教会的带领教会的聚会去侍奉的时候，那我通常是住在弟兄姐妹家里头呢，还是通常是住在旅馆里面？20年前几乎没有住旅馆的事。20年前特别是到了东西部那个缺乏牧师的地方，你还没去就有人来告诉你，牧师你今天一定要住我家，然后甚至还有两三个人在 bidding， 因为很难得有个牧师到，所以很多人很喜欢招待牧师，这是真实的。这次他没有住到他家，他非常的气馁，下次你一定要住在我家，否则不跟你做朋友了，类似这样子的。因为他很盼望能够接待你。为什么这样子呢？第一个，在中西部能够碰到一个华人都不容易了，现在碰到一个华人牧师那更困难的，所以又碰到一个他也谈得来信得过也看得过去的牧师，他很希望能够招待他，他觉得那是他的福气，所以他怎么样都招待你。其实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华人教会不像现在教会这么富有，能够省点钱就省点钱。他住在弟兄姐妹家里头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他很享受，我也很享受，但是累不累呢？其实挺累的。有几次也真的是累不堪言了，才下了飞机，他接你去吃饭，吃完饭以后跟你交通，那都已经很晚了，到12点他还在跟你交通，因为他有好多问题，他很喜欢跟你谈话，你也卯足劲了，既然有这么欣赏你，你当然讲话也是很有力气的了，所以跟他谈得很愉快。12点多了，第二天早上一早就要聚会的，他不管，他也说：“哎呀，牧师你累了。”可是说还是有个问题，但心里很享受的，是很累，但每次看到有人饥渴慕义，那是接待。所以你如果问我说你喜欢住弟兄姐妹家里呢，还是住在旅馆里面呢，这还真很难断定的。以生活的舒适来说，当然旅馆好，什么都很方便很清静，你真的要专心预备讲章容易的多了，但是呢好像少了什么。接待是重要的事，所以到现在很少住在弟兄姐妹家里了，现在出去就是到了中西部，所以我多少有点怀念。我想哪天教会是不是要再问我说要不要住我家了，可都没人问，我旅馆帮你订好了你总不能说不，我今天晚上就住你家，我应该跟以利亚一样，你在你楼上有个小楼，我今天晚上就要住你家了。其实住在家里头是很累，但是那种交通分享是旅馆永远不可能取代的。接待是重要的事，当然你不一定每次都一定要住弟兄们家里，有时候可能是太累了，可是有些时候这是好事，要有这样的互相款待，那是神给基督徒一个吩咐，也是一个祝福。我曾经有听说，我去住在弟兄姐妹家里面跟他谈他家其实也很一般，你知道很多人就是家里不够好，他不敢开口说要让讲人住，所以去住了讲人住的家里面， 都是某某长老了，或者某某教会比较过得去的人。那一家家里面有3000平方尺，算是很客气的，4000平方英尺、5000平方英尺。我曾经住过有一次，大概最怎么印象深刻的，其实我在那边住了3次，每次去他都一定我住他家，那是住了家里面最愉快的，因为他家住2个人，他家有6000平方英尺，楼上一层，楼下一层，他说牧师你就住楼下就好了，住楼下什么都有了，还有按摩的，还有运动器材的，还有电视，当然我根本没有时间玩这玩意儿，冰箱什么都有的，但那个跟平常住家里不一样。曾经我住过一家里头，他家里其实很平凡的，一般像这种平凡的还抢不到位置可以招待客人的，有时候教会领袖说某某长老了，叫他不要，因为他家比较大，比较体面，所以住他家，他看我很高兴住他家，他跟我聊了开来了。他说我们曾经有请一个讲员来，牧师还指定要住几星级以上的旅馆。他跟我讲，因为他也付不起这种旅馆的钱，但他心中有感慨，我不好说什么，但我想弟兄姐妹有弟兄姐妹的功课，牧师有牧师功课，但是款待是重要的事，不要以为说款待只有款待外面来的讲员，彼此教会你们的弟兄姐妹要不要彼此接待？要的。我不晓得你们的礼拜五有团契聚会是在家里头还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但是你如果有特别的聚会的时候，比如说感恩节的时候，比如说圣诞节的时候，会不会你请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有点团契的交通，可以吗？可以，那就是接待。或者是你社区有一些福音朋友，哪天你请他们吃饭，找个名目，我孩子过生日邀请你来参加，或者你的孩子过生日我为他办一个 party， 请那些左右邻舍弟兄姐妹参加，那就是接待，那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我敢说过去50年来，北美华人教会被建立起来，这个占了很大很大的分量。你在周报上你看不见的，你在大营会里面看不见的，但是多少教会被建立起来，多少人因为透过弟兄姐妹的互相款待，能够认识福音，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极为重要的事情。与多少教会彼此成就一个非常彼此相爱的团契，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我相信你们尝过这样滋味，那如果是好不好，我们也不要忘记起初的爱心。如果在你做得到，一年不用几次，3次5次加起来全教会如果100人，那就是300-500次，那是不得了的事了。你不用做太多，一年3-5次已经是很多很多了。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愿意这样做，彼此相爱，要款待，不但款待还不要发怨言。款待不困难，款待完以后可能另外一个配偶就说你又搞得累了成这样子，很容易的，或者其他不同的事情。款待不容易，我在自己侍奉过程当中也看到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是乐意开放家庭，因为在中西部南部礼拜五的聚会都是在家里头了，聚完以后第二天太太到地下室去清扫，发觉这个墙一个洞，因为小孩子在那边地下聚会，留一个大洞在那里头，怎么办呢？付代价，不发怨言，心甘情愿，家开放招待人总是要付代价的，不是坐在自己身上，是坐在主的身上，彼此相爱不容易的。我想起我前次去苗寨去侍奉当地一个教会的领袖，是他们的教会的领袖，也是地方的领袖。那招待到他家，他是苗人，去的时候，另外一个同工就先警告我，说你去的时候，他那个太太一定站在你旁边端一个饭锅，他看到你什么时候饭吃的差不多，你不能吃完了，你吃的很少的时候，他不会等到你吃完再给你加饭的，他就会给你加饭。 我还没搞清楚的状况，所以只能饭出门在外嘛，在苗寨也没有什么好吃的饭菜，所以饭当然是饭量就比以前要大得多，更何况跟弟兄姐妹交通心情愉快，吃得特别快，我才吃了剩下三分之一，他旁边那个一个大辣条，他啪又是一坨一满满的，哇，他总共给我加了三次，后来想不行，我再吃的话就完蛋了，但是很好客。其实他们家里家境也不是很好，你想在2500公尺的苗寨，在海拔2500公尺，你生活会怎么样？你大概想象得到了。但他极尽他所能的，他听说牧师来了，他要招待，我心中非常感动的。我走的时候，我也没带什么人民币，走的时候就走了，想不好意思，应该贴补他了，什么也没有，我就走了。我相信下次去他还是照样接待我的。彼此的接待对我们信徒的生活当中是很重要的，这个我要感谢主，因为我做的不好，但是我的姐妹帮我做了很多。彼此相爱，初代的教会就是不仅是彼此相爱，有爱人的见证，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初代教会能够教会那么快被兴旺被建造起来，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大家知道最近 Las Vegas 有枪击案对吧，看到很多感人的故事，有人替别人挡子弹了，有没有这个事情？若是换成我们站在现场，我们会不会这样做呢？我都没有把握，但是有些人很令人钦佩，挡子弹，有人受伤了，有人留下来，他本来可以逃命了，没有，他留下来照顾那伤患，来携带伤患等等这些，其实这是基督徒本来当做的。大家知道在初代教会受逼迫的时候，特别是以前罗马的都市都不是很大，而且以前没有下水道，下水道是后来到中古世纪以后才有的，所以只要一下雨或者是你家里有废水，水流去哪里呢？你们小时候可能生活过都知道，水就流到阴沟，如果没有阴沟，阴沟而且也不是很好的系统，通常就是流在马路上的。以前罗马的都市、中国的都市、古代都市都是一样的，所以不要以为电影看的都是那些很漂亮的，不是这回事情。所有的都市里头那些暗巷或者其他地方都是很肮脏的，所以每隔一阵子就瘟疫会产生，黑死病等等之类的。当有瘟疫产生的时候，有钱人做什么事？一点都不困难，他乡下有别墅，他乡下有亲戚，当这个瘟疫一产生的时候，他就到乡下去避灾去了，谁留下来照顾那些伤患？初代教会的时候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留下来，包括有钱的基督徒也是一样，他们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留下来照顾，所以以至于在短短的两代人左右，人家说这是什么信仰，可以让人可以突破，可以胜过这么多事情，爱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他们信主了。那是初代教会。所以今天如果教会能够再稍微揣摩这个事情，我想教会会得到更多的祝福，是有点代价。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兄师母也是在分享说，就在这个枪击当中有人在挡子弹，我们有一个学生突然很感动，他说师母以后碰到这事情我替你挡子弹。我听得很感动，他不是要拍马屁的，不是哦，因为院长太太拍他马屁，不是，因为他是这样性情的人，他就是这样性情的人。我相信有一天如果说真的碰到那种枪林弹雨兵荒马乱的时候，他会挺身而出说院长你先走，或者师母先走，我不一定会走，但他会这样做。初代教会有太多太多的基督徒就做这样的事情，彼此相爱，互相款待，不发怨言，那是真实的见证。我想这个在教会当中是重要的事情，若人许可，让我们可以揣摩彼此相爱。第十到第十一节，彼此服侍，这里有原则的， 你看第十节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注意到照这个字，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得的恩赐。如果说一个教会或者全世界的基督徒，他明白自己是什么位置，明白自己有什么恩赐，然后会照着他所得的恩赐去侍奉另外一个人，那个世界是很不一样的世界的，世界会何等不同。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都是好的，按照所得的恩赐。恩赐当然是有大有小的，我也不敢说有高有低，但是既然讲有大有小，就是不同，价值是相同的，但表达方式是不一样，是有不同的。但是按照所得恩赐，个人按照那个 来做，如果教会都这样做，我想教会也是很蒙恩的。所以彼此服侍 的原则是照自己所有的，不是按照自己所无的。因为哥林多后书保罗也这样说，神不会要求我们过分，说我们没有的恩赐他要求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这那种事情，上帝大概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按照你所得的，按照你所有的，你尽力去侍奉，这是神所喜悦的。因为我们要做好管家，无论你的恩赐多少，都是管家。这里讲说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里有点夸张，就是当然这两个意思，一个是指的是教会加在一起有百般的恩赐，但是一个人就算他一个人有百般的恩赐，他还是管家。有些人恩赐真的是很多了，让人非常的羡慕，或者有时候让人非常的嫉妒。比如说他能讲，他能跳，他能跑，他能做，他什么都行，而且做的都相当不错。有人恩赐确实神对他是特别的厚待，有些不行，我们只能做一件两件。但不管你有多少恩赐，都是管家，免得我们好像不是领受一样，我们都是管家。我听过有一个很年长的一个姐妹，她喜欢讲一句话，她说我负责赚钱，你们做工。因为她没有什么太多恩赐，但她恩赐在哪里呢？她恩赐赚钱，她果然很会赚钱，她真的是很会赚钱。很稀奇，我到了湾区才了解到说，哦，原来湾区有人赚钱真的是不简单的，她真是很能够赚钱的恩赐。好，所以我们做好管家，不管我们恩赐多少，都是管家的。这里恩赐两大类，很快的说，第一个讲道的，出口的；第二个服侍人的，是动手的。换句话说，不管你是马大或者是玛利亚，都是管家。如果你知道自己做什么事，如果说是马大，就好好做马大事，有马大的手，有玛利亚的心，这神在神面前都喜悦的。重要的目的就是让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所以我最后用一个例子跟大家的思想，如果说好好配搭，那这个教会很蒙福的。以前我侍奉的教会，我是第三任主任牧师，可能陈弟兄可能知道，不过他去的时候是比较晚，更早之前的事情我想他大概也晓得。我们有个牧师，这个牧师本来生病路过美国啊，那当时教会很小，当时教会只有二三十个人，三四十个人的时候，大概这个数目，所以请他到教会来带查经。没想到他带来查经，他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一天神学训练都没有受过，他就是有心侍奉，那在一个机构里面在侍奉，一个福音机构里面侍奉。那时候他生病了，他想生病了，所以他到美国来散心一趟，所以就到了亚特兰大，就教会就邀请他，他就留下来就查经。没想查经大家很喜欢，说你再留一个礼拜吧，所以他就再一个礼拜，那查得不错，他就说你再留一个礼拜吧，所以或者说你干脆不要走了，所以他就果然就留下来。留下来以后就说，那你到我们当教会的牧师吧。就他也说好，当时教会很弱小了，跟他讲好，我们有多少钱你就吃多少饭， 没有固定薪水，没有保险。他说没问题，因为他本来就生病了，也没想到来美国工作。所以这个牧师蛮特别的。第一个，他不会讲英语，在美国牧会不讲英语。第二个，他不会开车。你说在美国侍奉不开车，第三个，他不会开会。在牧养教会，他根本不开会。他每次，因为他本来就没想当牧师，只是会一开会的时候，他就好，请牧师祷告，祷告完他就走了。他什么都不管的，但他关心弟兄姐妹，他喂养弟兄姐妹。所以其他有些姐妹说，牧师不会开会也没关系，你们只是开会就好。牧师不会开车，我们姐妹来开车。所以他探访的非常殷勤，他一点都不会开车，但常常探访。谁开车？那些不会看探访只会开车的人。所以有姐妹说，我不会探访，但我只会开车，牧师你跟我走。很好的团队，30个人就这样被建立起来。你想今天我们要找一个牧师，你说牧师说我不会开会就被刷掉了，对吧？一个牧师说我不会开车，那你怎么侍奉呢？也被刷掉了，不是吗？一个牧师说我不会讲英语，你肯定不能当牧师的。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今天能不能重新再来一次呢？不是，不一定不可能的。但不管怎么样，40年前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组合造就了一个神很祝福的教会。有人不能，但另外人说我能，一起帮补成就一个侍奉团队。我想这是很合神心意的。所以万物的节期近了，就算过了40年，就算再过400年，原则还是没有改变的。精心祷告，切实彼此相爱，好好的彼此帮补，彼此的侍奉。不管你有多少恩赐，就算你有百般的恩赐，我们仍然是管家，你愿意摆上，神无不祝福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再次激励我们。在千百年前，你用这些话语激励的弟兄姐妹，建造了教会。40年前，数百年前，甚至到今天仍然如此。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揣摩领受了，我们知道了，我们愿意遵行，恳求就你施恩祝福，恳求你使用我们众人。主，叫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主成为你自己福音的出口，叫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里精行祷告，在这里彼此相爱，在这里彼此侍奉，为的不只是让教会变得更加强壮，而是愿你的荣耀在这里能够彰显，让众人能够得到那福音的好处，也预备自己将来你有一天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你的称赞。谢谢你恩待我们众人，祝福我们在你面前各样的心思意念，使用前面侍奉的脚步。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